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感谢神，我们能够服侍他，是何等大的恩典与荣耀。今天礼拜四，我们要一块来听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今天的受访嘉宾是台湾淡江教会主任牧师庄玉明牧师。庄牧师他的人生跌宕起伏，精彩丰富。庄牧师的分享深具内涵，理论与实际并重，芳华很喜欢听他的讲道，也常常听他的灵修节目《每日读经释义》。以下呢，我们就一块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呢，邀请到淡江教会的主任牧师庄玉明牧师。他过去几年都带领着弟兄姐妹从北台湾走到南台湾，沿路探访各宗派背景不同、大小不同、风格各异的教会。到底庄牧师为什么过去几年坚持这么做呢？这些年在走访台湾数百间教会之后，又有哪一些体会和洞见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庄牧师你好。
哎，Hello， 董牧师好，大家好。
我跟庄牧师认识大概是四年前回台湾的时候，然后就认识，但是认识庄牧师真的发现他很精彩哦，因为他的身影无所不在，不论是在牧会现场还是在神学教育还是在网络上或实体，真的无所不在。牧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你自己个人的服事的旅程好不好？
是个人服事旅程可能可以谈到我就是一生的志向啊。我十岁的时候就立志啊，那时候还没有认识主，所以我记得我十岁的时候是左手拿着这个历史书啊，右手举起来向苍天发誓啊，我说我庄玉明立志要成为一个找到救国救民道理的知识分子。
哇，王阳明。
对，所以就是因为主要是因为这个从小家里在我小时候发生很大的变故。
Okay.
家里本来从比较富有的家庭忽然变得一贫如洗哦。然后好像年纪很小的时候就看见了很多人间的这个冷暖哦。对生命很多的困惑。所以呢我就很希望知道说人到底活着是在做什么。那家里很穷，所以没有什么资源可以去做其他的发展和娱乐。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借书来看。那我就是在借了很多书来看的时候，发现古今中外有一种人叫做知识分子。不论治世或乱世齁，总有一批人叫知识分子，想要找到救国救民的道理，不仅能够解决自己个人的生命的一个出路，也能够帮助黎民苍生齁，找到生命的价值。诶，所以我十岁的时候我就觉得，诶，我有一个志向啊，希望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哇，好早熟啊。
因为小时候太苦了。yeah, 我后来我就在求学过程当中，我的老师知道我有这个志向，他就可能他鼓励我吧，一方面可能也是哄骗我去读书，他说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生命的价值跟意义到底是什么，你就要努力读书，考上台北市有一间椰子树很多的大学。那他就说，我跟你保证，椰子树大学的教授跟你所说的人生的意义，就是人生真正的意义。所以呢，我从小就立志要念台大，不是为了其他的原因，是因为我相信在那边可以找到 人生的价值跟意义。
嗯，
那后来啊，我就读了这个台大的财务金融系。
嗯，
果然啊，这个开学第一天啊，系主任这个没有辜负我的期盼，立刻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说：“各位同学，人生的意义就是赚大钱。
哦”真的啊，哦，
好，哇！所以我当场就是在椰子大哦的那个。我就啊，人生的梦想就幻灭哈，
嗯
啊，所以后来我就一直在寻找这个到底生命的出路在哪里。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啊，就啊认识很多的宗教，
嗯
啊，然后我大概有一半时间是在哲学系上课啊，我很希望找到自己的出路，
嗯
啊，但是我觉得我一直没有找到，哎，
嗯，
所以人生就是蛮失望的。然后到26岁的时候，念研究所的时候就跳楼自杀。那很感谢神，神把我救回来。那之后我就信了主，然后后来就蒙召，哎，所以呢，我就是觉得说，啊，我蒙召之后，我就觉得说，救国救民的道理我找到了，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福音。
嗯，
那所以我就想说，我如何用我这一生哈，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福音，啊，帮助我自己活在福音的大能跟自由里面。
嗯，
那二方面也帮助我周遭的人和我的同胞啊，可以藉由认识这个福音啊，这个进到上帝啊对生命的恩典，然后发挥一个人活着最大的价值跟意义啊，这个是我自己整个蒙召的经验。我30岁的时候蒙召啊，当传道人到现在啊，很快22年，大致上是如此。
是，那牧师从26岁那时候跳楼，然后是在跳楼之后才信主的吗？
跳楼之前其实啊，曾经短暂有去过教会。
OK, okay.
但是就是对真理不是很认识。
是、
啊、是。就是都很骄傲嘛，都不想听教会讲什么，就自己观察什么是基督教信仰。
嗯，
那时候以为啊，人只要从那个水池里面一上来、嗯、就成为一个圣人。
嗯。
啊，所以我就决定要去受洗。那很可惜我姓庄嘛。
嗯嗯，
所以就装圣人啊，就是装的
好惨。
对，因为就是不了解救恩嘛，所以后来受洗完一个礼拜很痛苦，因为觉得自己其实没什么改变，所以觉得这个好像要么就上帝骗人、嗯、要么就是连上帝都帮不了我。
嗯
啊，所以后来我就也离开教会，然后后来就去参加台大佛学社。啊，就皈依了三宝。哎，对。
嗯，
反正就是人生很复杂啦，就走过很多的路。一直到后来被主找回来为止。
OK, 那30岁之后开始全职服事的生涯，那是怎么开始的？然后这22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30岁啊、蒙召啊、之前呢是在好消息，就是 Good TV、
OK
一个基督教电视台服事。
嗯、
哎，那就是有一天就是我在节目部工作嘛。
嗯。
那有天我在简介这个讲道节目的时候啊，忽然听到一句话，就是牧师讲说这个那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的脚中何等的佳美。
嗯，
因为我好像就被这句话好像被雷劈到一样齁。
嗯
啊，所以我就很惊讶，我就跟神说，神啊，你是不是有呼召我要什么传道人、嗯、因为我之前一直读很多什么属灵伟人的书籍啊齁。
嗯，
他们都有一个叫做蒙召经历啊，
是
啊，会去蒙召经文啊。那我想说，哎，这会不会就是我的蒙召经文啊？
Uh-huh.
所以我说，主啊，我要用一个月、啊、迫切向你祷告、啊、如果你有呼召我，请你让我知道。结果一个月过去 啊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记得满一个月那一天很痛苦，我就跟神说：“主啊，满一个月了，我快变成神经病了、啊、因为我每天都在聆听你的声音，什么都没有听到这样子啊。”我说：“主啊，如果你有呼召我，请你清清楚楚的来告诉我有呼召，如果没有。”你也清楚告诉我，那如果你呼召我呢、
嗯、
请你就是可不可以给我一句蒙召经文，
嗯
啊，让我就是有确据。但是圣经里面这么多句的经文，我怎么知道哪一句是蒙召经文呢？主啊，我可以指定蒙召经文就是那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的脚中何等佳美。至于这一句经文要如何变成我的蒙召经文，主啊，你的智慧自己来处理。
哇，所以你帮主都先设定好了然后
对，因为我跟主说，主，我觉得我心中太多杂音了，
是、okay、
我可能都听不到你的声音这样子。好，我做完这祷告我就离开公司，我就回家。第二天早上呢，我一进办公室呢经过那个书报架啊，因为我们做这个讲台组的节目齁、啊、我们常常读一些这些东西。
嗯，
啊，我就拿了一本这个属灵期刊 然后就把它拿到我座位上，一放到我座上，我人还没有坐在椅子上哈，是先把书放在这个桌上，正要坐下的时候，眼睛就看着这一个这本杂志哈，
嗯，
啊，它的海滩是它封面是一个海滩，有两双脚印，什么都没有，就是中间一行话，那报福音传阅写信的人，他的脚中何等佳美，哎，我就知道神对我说话了啊，我说主啊，谢谢你知道我很迟钝很愚昧，所以你用简洁简单的方式告诉我，所以我就这样踏上了回应主的道路。
是，那牧师其实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牧者，因为一般讲到牧会就是在一个教会，然后每个主日讲道嘛，然后牧养弟兄姐妹嘛。可是自从我认识牧师之后，我就发现牧师其实除了牧养教会之外，刚过去的这段时间你也完成了建堂，那同时你也参与基研智库的服事，然后又在网络上录制每日研经释义的经文，
是是，
然后过去还有这个台湾行脚，好像做了很多很多牧会以外做的事情，就是说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重要，而是好像一般牧会的人真的不会特别去还要去找这么多的事来做。牧师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呢？在这背后我们看的是表面好像做了好多好多事情，但是背后有没有什么东西是 drive 你驱动你去做这些事情的，跟为什么做这些事情？
是，所以这是为什么一开始在回答怎么走这趟生命旅程的时候，我已经讲十岁的那一个励志。其实我这一生最大的心愿是做读书人，还不是当传道人。所以后来即便蒙召成为传道人，但是我觉得我心中的第一个优先的身份仍然是一个基督徒知识分子。所以我是一个基督徒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一个呼召，然后神让我有一个传道人的角色。
是。
就对我来讲，就是说我觉得一个基督徒知识分子他找到了这个救国救民的道理，他就应该要把它传扬出去，不仅在自己的教会里面传扬，也能够善用各种的方式，媒体啊，网络啊，写作啦，论坛啦，甚至是走出户外，用两只脚走遍台湾全地行脚，只要能够用到的方法，有机会都应该用诸般的智慧把这个救恩的大能跟周遭人分享出去。
是是，那牧师又怎么会开始参加这个基研智库的，就基督教研究智库？或许牧师也可以介绍一下什么是基研智库，因为可能我跟你我们都有参与，但是也许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说这是哪一个，是研究基的吗？还是
研究研的
研究研的是
啊，基研智库呢很有意思我其实是华神毕业的，中华福音神学院毕业的，但是一个很偶然机会我去台神继续在修课，那就认识了林宏信老师。那我记得我们第一次上完课之后，他就隔天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说你是一个这个福音派的神学院毕业的学生你怎么会进一步的进修，会跑来我们长老教会的神学院继续来进修那我们就开始因为这样开始聊天，到后来我们就聊过程当中，我们忽然发现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兴趣或者说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智库，一个基督教智库那后来很多年一直过去了，可是呢大家都很忙，所以这个东西就没有成型那后来呢我就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大家都会死在象牙塔里面所以呢我就开始就是出来连接一些不同神学院的老师还有一些牧者，我就先办了很多场的这个 iForum的论坛然后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智库的一个雏形它就是办不同的各种论坛的讲座，谈的不是什么教会成长，而是说一些比较深层的一些问题意识，或是一些比较未来前瞻性的一些意识的问题。那透过全台湾各个地方办这么多场的这个 iForum 论坛，好像我觉得有些氛围就不太一样了。那到后来就是林老师他就是决定他就是要做这个智库那就号召了一些有相同看见的神学工作者还有牧会工作者就一起开始这个智库大概龙去脉就是这样。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其佳美，
福音合唱等待收割，让我们效法先贤，将福音传遍各地。
他们真是预备征战，他是圣洁荣耀王。
很多牧者想到神学，大概会觉得那是必要之恶，为了要毕业到说啊念完，但是真的在牧会现场的时候，就感觉好像都需要从头学起啊，甚至觉得好像过去在神学院的学习跟在牧养现场的关联性很低。但是牧师，你在牧会现场，你并不是离开牧会现场，但是同时又在牧会现场看到神学教育的重要，你会怎么去理解神学教育，特别是神学训练跟牧养教会之间的关系？
是，我觉得其实初代教会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神学院，也没有什么宣教机构，其实就是教会自己，我觉得教会本来就是神学院，教会本来就是机构，宣教机构，那只让后来越这个分门
专业分工，
专业分工，那我一直觉得做神学最好的场域就是在教会现场。所以如果神学离开了教会现场，哇，他跟这个神学院跟教会之间的张力或是这种疏离感就会非常的严重。那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天生都是神学思考者，只是我们使用的语境不太一样。那常常我们会认为神学只属于某一种语境的使用者，很高深的这些语文结构啊，这些在处理，那也因为这样，就长期很多人就是觉得他离自己太远了，对，所以也不太敢去碰，也不太敢去思考。那我觉得，我自己做的第一个实验呢，就是来挑战，就是说，很多基督徒不喜欢读圣经，因为他说读不懂，那我就问我的会友啊，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啊，都读不懂啊，我说哪一节读不懂？我们有一个进度嘛。那他就说第八节不懂啊，那个人说第十节不懂，那个人说第十二节不懂啊，那我就觉得一一回答很麻烦。所以呢，我就说好，我们就按照今天的进度啊，一到二十节，我每一节的解释都把它录下来。
OK。
那你们就再也没有理由说你们读不懂一到二十节了。
okay. mm-hmm.
所以就因为这样开始就开始录了每日研经释义。那他是五年录完六十六卷，逐卷逐章逐节。的一个说明然后加上一些原文的补充，有时候有一些神学跟信仰和牧养的反思，就这样开始，哇，五年1800多集哦，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如何让圣经不再变成大家恐惧的对象，然后所以怎么样讲的让弟兄姐妹可以听得懂，我蛮感动，就是说很多这些阿嬷啊，或者说他可能觉得自己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可他们竟然听了这个短片，每天听这样听，他们竟然不害怕读圣经了，那我觉得这个是当初我录这个节目的目的。那我觉得神学这个东西基本上，它不太需要被私有化，不太需要被一群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私有化，神学是属于大家的，那只是已经得着的人愿不愿意在不熟悉这个语境的普罗大众当中，
是
把它做平民化的神学教育，
是
所以我就觉得啊，这个为了牧会为了建堂没有在神学研究上能够有机会继续的晋升或是做工作，但是好像神就透过让我做这种跟普罗大众在一起的，我试着把这些东西用他们听得懂的言语跟他们分享，
所以
我觉得其实可能贡献也很美，对。
其实能够深入浅出真的是需要真正理解才有办法的。我记得我刚刚神学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太太很受不了听我讲到，他说你动不动就要引述一个神学家的这句话，动不动就要引述那句话。我说我真的不是要卖弄故意的，只是他讲的太美太好了，我实在想不出怎么样用别的方法来讲。
是，
那我太太就随便讲一句说，其实他讲的这句话你用这样讲不就好了，我才发现原来我是没有真的融会贯通，才没有办法用一般人就可以听得懂的语言。所以其实牧师在做的，我觉得不只是把神学普及化，也是让我们的生命实践跟我们的信仰反省更柔和在一起，然后更深入浅出的来表达。
是，其实我觉得不论是智库或者说每日研经释义，其实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说可以普及化。
是，
普及化可以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他可以做到更广泛的基督教教育。
是，
第二个他可以做很好的一个社会教化的一个媒介，让别人知道基督教观点是什么，以及基督教可以对这个社会可以有的贡献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普及化它是一个艺术，它也是一种努力，它也是一种功力，因为你需要多年的磨练这个东西，讲出来大家比较听得懂，用句网络上常用的话就这样，说人话。
是说人话。我们对，那牧师其实对于神学是很有负担，然后也试着做很多普及化的这些工作，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在华人教会当中，可能过去二三十年，也过去曾经有一个很大的张力，就是灵恩传统跟所谓的保守福音传统之间的一个好像张力，所以在二三十年前，好像一个比较强调神学的人就比较对灵恩不见得是那么敞开，一个追求灵恩经验的人通常对神学教育是比较没那么有兴趣的。但是过去二十年，其实在至少在台湾教会，我们看到这样的界限慢慢的越来越模糊，似乎不同两边不同传统的人也开始欣赏到其实我们是彼此需要的，或者是其实这都是上帝恩赐的一部分。那牧师，我知道你在牧养的教会的时候，其实你们对圣灵的工作也是开放的，你自己是怎么去看待灵恩传统跟这种强调神学信仰这种比较福音保守的传统之间的这两者之间，不论是张力还是怎么调和协调呢？
我觉得理论，的部分它需要经验来印证，那经验的部分需要理论来确认，所以我觉得说比较看重这个理性论述的或者神学论述的，你说福音派或者说保守派，跟这个比较会去宣传和宣扬这个经验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它是互相互补的啦。
是，
我觉得真理有两个部分，真理一个部分是客观真理，但真理还有一个部分是主观真理。那这两个东西是需要互相参照的，不然就是大家各自说了算。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做一个牧者他需要有自己的中心思想
，
不然就是会随波逐流。那中心思想呢，基本上说他需要有理论的部分，他也要有经验的部分，
是，
不然就是会很虚啊。所以我觉得台湾这些年来这个部分有很好的互动，我觉得是蛮好的。其实灵恩跟神学本来就不冲突，
是，
那神学很多的空间它是需要被灵恩来补充的，
是，
那灵恩很多部分是需要被神学来形塑的，
是，
其实我非常喜欢就是田立克，因为我从我大学的时候到念神学之前，我有十年的时间其实是在做存在主义哲学研究。
OK。
那我非常喜欢这种存在主义的这一种用生命来投入跟委身他所认识的这个真理结构世界。
是。
那我觉得这种的把整个生命投入进去做学问，我觉得他比较不会是纯理论的，而你要把整个生命投入进去做学问，你一定会用很多投入之后的经历跟经验来去理解你的理论是什么。
是，
所以我基本上蛮喜欢存在主义的东西。那我后来就做田立克的这个阅读跟研究。那我觉得田立克有个观念非常好，我们去试想，就是有一个圆心，然后扩大之后有一个圆周。那这个对田立克他的一个想法的贡献，我这样领受是这样，就是说那个基督啊就是那个圆心，基督是那个圆心， 然后呢，这个圣灵呢，它就是那个圆周，
嗯，
啊，那基督的福音是圆心，圣灵的那个那个范围是这个圆周，那从圆心到圆周的那个半径，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你对真理的经历，
嗯，
的一个扩充。
嗯，
所以如果我们只有那个就是基督的那个真理的圆心，但是你却没有在主观的经历上有所扩充的话，你的那个范围就很狭小，你就不能包含这个世界上许多的问题需要跟人类集体经验。
是，
那你的神学是会出不了大门的。
是，
那但是因为我们可以对圣灵有信心，就是说那个圆周的范围还是他在控制，嗯，还是他在把关，所以我就觉得说有圆心，然后有圆周，然后那个半径有多长或多短，基本上就是说你如何从客观的真理里面转化成你主观的灵受和体验，构成那个半径的一个长度。
我眼得以看见你的荣光，与我主面对面，开我耳得以听见你的声音，使我灵被更新，我张口向你祷告呼求，亲身经历你的真实，你同在的心想提升我，用你大能来触摸我，你是有真有活的救主，实在今在以后相服于你的全能，你拥有我们生命的答案，亲眼见你，不只是风闻有你，就照明我心中眼睛，知道这
神学需要灵恩补充，灵恩需要神学行说，相当深入的洞见。下个礼拜四我们要继续听庄玉明牧师精彩的分享，请别错过了。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
我张口向你祷告呼求，亲身经历你的真实，你同在的心想提升我，用你大能来触